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又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第九跟第十条诫命，同时呢，就是因为讲完第十条诫命，我们就把圣经里面的十诫讲完了，所以我们今天最后也会花一点的时间稍微再复习一下。请弟兄姐妹先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念出埃及记，还是20章第一到第17节。我相信其中有一些经文我们都差点会背了。出埃及记20章第一到第17节，我们一起来念。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直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的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日你等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百物，第7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我们今天要先花一点时间来先看第九条的诫命。第九条的诫命就是告诉我们说，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第九个诫命呢，其实这里呢，上帝也用一个相当具体的一个例子来教我们一个比较大一点的一个原则性的一个诫命。那上帝用的这里的例子呢，就是在法院里面，在法庭里面作假见证。在法院里面呢，一直到现在我们要说实话很重要，我们要很诚实。为什么？因为一般那个法官会要求我们要发誓啊。我们在西方国家一般都用着圣经说，我在上帝面前见证，我下面说的肯定是实话。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其实旧约那个时代人已经有那种习惯说要作假见证了，或者要讲谎话。所以呢，圣经呢会要求当时的人说，一个人做见证其实还不够，当时要要求2、3个人做见证啊。你们如果看一下《生命记》17章6节，可以念给大家听哈。那边上帝还有规定说，要凭2、3个人的口做见证，将那当死的人致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假见证将他致死。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因为上帝已经知道人的心。旧约那个时代就已经做假见证是一个很普遍、很朴素的一个形象。但耶稣会告诉我们，其实上帝的旨意不仅仅让我们不要在法院里面讲实话。马太福音5章33节到37节，就是耶稣的登山宝训里头，耶稣有跟我们明说，他就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 有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若再多说呢，就是出于那恶者。主耶稣其实向我们的要求是说，让我们一直每时每刻都说实话。我们说是的就是是，说不是的就是不是。你们曾经有没有听过人说，应该也有一些例外，可以说，比如说，当你在一个国家的时候，你在那边传福音，结果可能那个国家的政府是反对基督教的，你被抓了，那那个军队或者那个警察问你，你是不是基督徒？那会不会有一些人告诉你说，哎，你还是先说，你还是要先撒谎，因为上帝还要继续用你，所以你先说你不是，你可以继续活着，后面你还可以传福音。很多次我们在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有些人会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例外，可能我们在一些某一种情况之下，我们是可以撒谎。你们真的会认为上帝会用这种手段来救你，让你继续做他的工吗？我们前面一段时间呢，我们有读过一个人的生平。那个人呢，曾经是在北韩当过牧师，他爸那时候也是牧师，他名字叫金德洙。金德洙呢，当时候他是一个北韩那边长老会牧师的那个儿子，结果他一直就在教会里面服侍。后面呢，那个长老会也开了个医院，他在那个医院里面也有服侍。那1950年的时候，他和他父亲就被共产的那些军队和军人被他们抓了。被他们抓了，你们知道北韩其实不允许有基督教，所以他就是基本上被抓了，他也知道说可能明天就要被他们致死。结果他们晚上，就是他们认为最后的那个晚上，就有军队里面的一个上尉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基督徒？然后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就光这个时刻，他就写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记得他那本书，光那个时刻他写了好几十页，就是他心里面的那种感受啊，他的那个他当时那个思想。他也在描写说他当时有忧郁，就是说他不知道应该要答是我是基督徒，还是应该要答不是。当然他很害怕。之后他就记得他父亲教他的一切，他就说是我是基督徒。没想到那个上尉后面就跟他讲说，他也是基督徒。结果他问他呢，为什么？因为如果他问，就是那个上尉，如果那个被抓的那个人就是金德洙，如果金德洙不是基督徒，可能那个上尉还不敢向他表白说他自己也是基督徒。感谢主，他后面就说他也是基督徒，然后就帮他们让他们逃走了。金德洙后面是住在美国，后面在美国也是一直在服侍，所以就他的生平，他大概十多年前就去世了，但是他的生平一直是有很多人在看。那我们会学习什么？我们从他这个例子，我们能够学习什么？我们是不是能够学习说，上帝只要我们不要撒谎，只要我们能够坚持，上帝就一定会保佑我们？答案是。可是可能所谓的保佑我们、保护我们，不一定是我们所想象的。就是说，我不敢说在世的每个弟兄姐妹，如果碰到同一种的威胁的时候，他敢承认说自己是基督徒，上帝就一定会救他，让他继续活，可能不是。但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上帝的旨意一定会成就，上帝所定的时间没到，我们无论碰到让我们多绝望的一个情况，上帝都还会有出路。那上帝本身他自己有没有曾经撒过谎？当然这个我不能讲太大声，那答案肯定是不是。 但是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个例子啊，可能偶尔一些特别一些非基督徒他会用这个例子来告诉你说，你知道吗，上帝也不一定是一个每时每刻都会很诚实的一个主。是什么例子？就是讲到撒母耳，当时撒母耳要去见大卫的时候，要高大卫为王的时候，就那个时候上帝就叫他去，然后撒母耳他就自己比较担心的说，哎呀，我如果去被扫罗一发现，扫罗就肯定把我杀死，怎么办？上帝当时怎么跟他讲？上帝就跟他讲说，叫他带一只牛犊，然后就说，我其实是带着这个牛犊到那边去向耶和华献祭。结果他就带着这个牛犊到那边去，带着那边去呢，伯利恒那边的那些长老那些领袖就问他说，你来是带着平安吗？你来了是做什么？结果撒母耳就真的跟他们说，我是给耶和华要献祭。但另外那个原因他其实没跟他们讲。所以上帝有的时候他会把事实放在一边，不没有让他公开，就是要等候到上帝所定的那个时候到了。我们是不是在整个福音，在整个圣经里面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也就是说，你们有没有被一些非信徒被一些朋友挑战说，其实上帝如果要向人启示，上帝如果爱人如己，或者上帝如果真的那么的爱人，爱到把他的自己的独生子赐给人类的话，为什么他要先让人度过旧约的那个时代，然后为什么他要等到好几千年之后才让耶稣道成肉身，才让人能够看见，才让人能够明白？这个从神学的角度有多种答案，但是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我觉得我们最要关心的一个答案就是上帝有他的时间。那我们不要作假真证，或者耶稣跟我们讲说，我们要每时每刻都要讲实话，都要诚心，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其实这个罪呢，是我们基督徒最容易犯的一个罪。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撒谎。你们有没有想过，很可能你只夸奖一点，或者只是为了不要得罪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你在拍马，就已经在撒谎了。其实，很典型的例子就是说，我们教会办一个爱宴，然后你就在那边夸啊，这个东西多好吃啊！我是希望，当然是希望它真的好吃。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确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直是讲一些很可能不是出于我们真的心中，不是真正我们的，不是真正表达我们真正的思想的一些话。诗篇十二章一到第三节，大卫也在提醒我们，他说，耶和华啊，求你帮助，因虔诚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人像灵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易。凡油滑的嘴唇和跨大的石头，耶和华必要剪除。然后保罗其实也曾经讲过一个很严谨的话，他就教提多，提多他们就讲到那个哥利底人在提多书一章十二节，有格里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格里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那就说明格里底人就是说明在那边当时的一种很朴素很普遍的一个情况，就是人喜欢撒谎。 那下面一节经文的保罗怎么教提多，他就说这个见证是真的，就先警告他说让他心里有一个准备，说确实格利底人真的是一直在讲谎话，所以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我们前面讲过了，每次上帝告诉我们说不可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其实他是在告诉我们你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可做假见证，就要提醒我们说一直要讲诚信话。下面一条诫命，第十条诫命比较特别，我们再念一下，他认为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耶稣经常讲到法利赛人，就说法利赛人其实是骗子，为什么？他就会让众人认为他自己是很好的信徒，一直在遵守上帝的律法，结果他是把上帝的律法变成无效的，变成好像没有力量的一套东西了。耶稣就一直把他们比较像一个杯子一样，外面洗得很干净，里面还很脏。就马太福音二十章，我也可以念给大家听。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耶稣讲法利赛人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我们今天的法利赛人在哪里？我们今天的法利赛人是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教会其实它是以法律或者把以自己定的一些规律为最高的那个标准。美国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教会，他会认为要禁酒，就说凡是可以真的不喝酒的弟兄姐妹就很圣洁了。有另外一些教会就会很重视说一些弟兄不能抽烟，只要不抽烟就很圣洁了。有另外一些教会呢，就讲到性生活，只要你真的婚姻之前不要有性生活，其他的都没问题。他们讲的错了吗？他们讲的不错，没错，就是其实我们当基督徒真的要守这些东西，但是他们错误的概念就是说只守这些错误的，只守这些法律可以让他们得救。保罗本身他自己是一个犹太人，他从小到大都一直遵守这些律法，但是有一个律法他自己也说过他从来守不了。在罗马书七章七节，他这样就告诉我们，他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我想要给大家举的那个就是贪心。保罗在不同的经文有曾经说过，他从来从小到大发现他从来没有办法守的就是第十条诫命，就是贪心。为什么这条诫命那么难守？这条诫命呢，因为他没有讲到外表的一些东西，他明明说你不可杀人，你不可奸淫，你不可偷盗，好像很容易守的一些诫命。他第十条诫命跟我们讲的是心内的一些思想，心内的一些欲望。这条诫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一直讲到我们里面的思想，别人看不到，我们也没办法做给别人看的那一方面。其实我们学第一到第九条诫命，我们一直有说上帝所重视的是我们的心，不是我们的外表，他们所重视的是我们心内的一些心态，一些意念，不是我们外在的行为。所以我们说不可偷盗，其实我们连想都不能想；不可奸淫，我们连想都不能想。 其实第十条诫命就是证据了，第十条诫命他就会，上帝就会把这一条套在其他的诫命上面，就说其实不仅仅是行为，而是你们的心。我们如何应该来正确理解第十条诫命，就是要再次看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到我们应该如此，因为上帝是怎么样。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主耶稣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第十条诫命其实要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仅仅只是要重视我们的行为，我们要重视我们的心内。上帝很奇妙，就是他赐给我们有十条诫命，他同时用第十条诫命来告诉我们说，其实这十条诫命其实很完整的一套东西。为什么会很完整？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你如果违背了第十条诫命，同时你就会违背了第一条诫命，你违背了第一条诫命的同时，你就会违背后面所有的诫命。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第十条诫命就告诉我们说不能贪心。贪心是什么？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五章他自己告诉我们，他前面就举几个例子哈，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然后他就举几个例子哈，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然后最后他就加一句，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贪婪就是与拜偶像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贪婪，我们就会好像更想要一个东西，结果我们比他，就是比上帝还要想这个东西，我们就没有把上帝放在第一位了。所以我们如果违背第十条诫命，我们同时就会违背第一条诫命。我们违背了第一条诫命，后面呢我们讲其他的诫命都没什么用。所以我学十条诫命的时候，看到第十条诫命，我觉得最完美的就是会发现说，上帝好像把它，就是用英语讲把它 round up， 变成让你看到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一套东西。因为你违背第十条，同时就违背第一条。那我们来花一点时间来看一下，那上帝最后向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重新来回头想一下第一条诫命。第一条诫命我跟大家曾经讲过，是崇拜的对象。上帝告诉我们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当时我特意要提醒弟兄姐妹的，就是说我们不是要拜偶像才真正说我们有别的神，我们不一定要很贪心追求金钱才叫有别的神。实际上我们现代的基督徒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会创造在我们心内，在我们的思想当中创造我们自己的神。你会告诉你自己说，我的上帝是充满的慈爱，上帝就是爱，其实没错。但是你如果这样讲，你不后面不继续讲，你讲的不完整。你的上帝呢，可能就是会包容一切，会忍受一切的一个上帝。你就忽略了上帝是圣洁的，他对你的要求是百分之百的完全。就刚才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跟我们讲的，你可能会发现你自己每天不读经，你也会觉得你不需要读经，因为在你脑中里面已经有一种的上帝了。在你脑中里面你觉得你不需要再学习上帝自己的启示了，你所追求的是你自己的神，不是向我们启示的那位上帝。那你很可能就在违背第一条诫命。第二条诫命呢，当时我们就讲说是崇拜的方式。上帝告诉我们说，你不能有偶像，你不能有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这个其实跟第一条诫命是很接近的一个诫命，就是说你要如何敬拜上帝，要看上帝的吩咐。你有没有碰到过一些弟兄姐妹， 他可以说他是基督徒，他可以跟你有很好的一起的领袖，他可以跟你一起查经，但是他告诉你说，你知道吗？礼拜天我们去教会。或者有一些弟兄姐妹，他都觉得，你知道吗？我跟上帝建立的关系呢，是我跟上帝直接的关系，我不需要有教会。只要我真的很渴慕上帝，很爱上帝，我在家读经就好。其实他们在违背第二条诫命，因为上帝要要求我们不能随便按照我们自己的方便，按照我们自己的思想，按照我们自己的爱好来敬畏上帝，我们必须要按照上帝所吩咐我们的那种方式来敬畏他。第三条诫命就讲到我们敬拜的态度，你们还记得上帝告诉我们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当时我们举个例子，你如果比较肤浅的来理解这条诫命，你就会觉得我不能讲脏话，我不能骂人。但是其实我当时还给这里举一个例子，妄称耶和华，英语版有一个很好的翻译版，他就说 You must not take the name of the Lord in vain， 你不能白白的取上帝的名字。就是说既然你自称为基督徒了，你就要尽到当基督徒的那个份，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在你一切所想的所做的都要能够尽到你的本分，你一切所做的都要能够见证上帝，你一切所做的都要能够荣耀上帝。这个是第三条诫命。第四条诫命当时就是讲到我们敬拜的时间，我们要怎么分配。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其实守为圣日不是偶然的，你不可以说哦，我那个礼拜正好有活动，我就不来做礼拜。这个不是一个自愿的事情，是上帝的一个诫命，他要你做礼拜。结果他还分得很清楚，每七天之内有一天你要作为礼拜。当时我也有跟大家解释说，为什么基督徒现在所守的那个安息日是礼拜天而不是礼拜六。因为我们知道当时从犹太人的这个文化来讲，他们守的安息日是礼拜六，他们的基础就是说上帝创造天地造了六天，正好第七天就休息，第七天其实就是礼拜六。其实我们从语言上我们都搞混，其实礼拜天是每周的第一天，礼拜六是每个礼拜的第七天，所以犹太人就守礼拜六为安息日。为什么基督徒要守礼拜天为安息日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新的创造，上帝创造了天地之后人堕落了，上帝差他的独生子来，就完整了他为我们预备的恩典，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他是什么时候完全的这个恩典呢？其实就是礼拜天，因为我们知道礼拜五耶稣为我们死，按照犹太人的那种算法，第一天就是当天嘛，礼拜五是第一天，礼拜六是第二天，礼拜天就是三天，所以我们的救恩是礼拜天成就的，所以我们就定礼拜天为我们的安息日。结果这个我当时也跟大家解释了，这个不是我们后面才开始，是从保罗那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讲到我们敬拜的时间，你要自己记得，上帝是强烈要求你七天之内必须有一天归给他。为什么？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当基督徒的一个外号，我们基督徒享受恩典，但是同时我们还是罪人，我们已经在上帝面前称义，同时我们还继续犯罪。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关系，在神学方面我们一直就用那个 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们是已经可以尝到恩典的滋味了，却没有办法好像完全或者变成很完整很完全的一个信徒，真的投入向于上帝。在这个环境里面，这个很复杂的这个环境里面，守安息日有一个很好的名义，你们有没有发现？ 它是让你尝到能够有一天其他的都不做，你要忙碌想到赚钱啊、工作什么的，想要学习啊什么的，你都不要做。你每周可以有一天，真的唯一你做的就是享受恩典，纪念上帝的恩典，敬拜上帝。其实安息日就是天国的一个滋味，让你在现代的生活里面已经可以尝试，可以尝到那个滋味。上帝是在鼓励你，他是用安息日让你鼓励，让你不要放弃。你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会有挣扎，你会有犯罪，你会后悔，因为你自己已经被上帝感动，你会有一种痛苦，因为你知道你不断的继续犯罪，结果因为你应该开始爱上了上帝的这个律法，你会很痛苦。安息日是上帝的一个安慰，你有没有发现过？他是赐给你每七天当中有一天，你可以其他的都不想，你可以只享受默想他的恩典，你可以感恩，你可以赞美敬拜上帝。你没有想过哪一天我们大家都被上帝带走了，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都到他天国那里去，你有没有想过你每天做的就是什么？我可以跟你先讲，当到时我们每天所做的就是感恩，而且就敬拜上帝。第五条诫命就讲到是权柄之律，上帝告诉我们说当孝敬父母。我当时有跟大家解释过，其实孝敬父母不仅仅是一个在家里面的一个小东西，而是这个是我们整个社会整个文化的一个基础，这个是上帝的普遍恩典的其中一个工具。我们要有孝敬，我们的社会才可以运行。结果当时我们也跟大家解释过，其实这个是圣经唯一一个直接跟我们的孩子讲的一句话，其他的他好像没有直接唯一就单独跟孩子讲，圣经只有一句话就很特意的单独跟孩子讲，就是你们要孝敬父母。上帝是很重视我们要遵守的，我们要遵守我们的父母，我们要遵守那些上帝赐福权柄的那些机构。结果后面我们当时也有讲过说，当孝敬父母其实对所有的父母来讲是一个责任，因为你要教导你的孩子要遵守，你的孩子是上帝托给你来管理的第一批的羊群，你如果不教他，你就失败，你就没有把上帝托给你带的羊群带好。第六条诫命，当时我们说是生命之律，你不可杀人。你不可杀人，我当时就要强调说，其实不仅仅说是我没有杀人，我们在座的弟兄里面，我希望没有人杀过人。但是当时我们讲过，一，我们思想当中也不能杀人。结果讲到这点，我就相信可能在座的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杀过人。但是这条诫命的真正的意思，不可杀人，就是我们要爱人。第七条诫命就上次讲到的，就讲到婚姻，讲到性，你不可奸淫，就会提醒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上帝所设立的这个婚姻里面，我们都有责任，我们要尽到我们当丈夫我们当妻子那些责任。不是情绪，不是你爱就做你不爱就不做，是你有责任。第八条诫命当时我们就讲到财产之律，不可偷盗。不可偷盗，当时我也跟大家讲到，其实上帝同时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工作，好好的用我们的劳碌，用我们的劳苦来赚回我们应该得到的，好让我们能够有多余，有了多余我们就可以给予。不可偷盗同时告诉我们说，要给予那些有需要的人。当时我也举几个例子，就告诉大家说， 其实我们也是在思想当中不能偷盗。当时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买彩票。你买彩票有五十万人花每人5块买彩票，你是其中一个，你心里是希望他们是白花那5块钱，然后你心里是希望你能够自己得到100万。其实这个思想你就是在偷盗，因为你在你的欲望就告诉你，你是很想要一些你不应该得到的，同时你是希望别人应该得到的，你是希望他们不要得到。今天我们讲到语言之律，你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上帝同时就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诚心，我们不能说谎。然后最重要的第十条诫命，我们不可贪恋任何的东西。上帝其实同时在告诉我们，我们唯一所要追求的就是他。所以我们今天的金句就是出埃及记第20章的第17节，你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当我们念这个金句，在这个周当中，在这一周当中念这个金句的时候，我是很希望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一直可以提醒自己，不可贪恋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调整好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生活当中的秩序，我们要把上帝放在第一位。那上帝把这些律法赐给我们，这十诫，我们有办法守吗？答案就是我们守不了。那既然我们守不了，那这个律法有什么用呢？保罗就告诉我们，也是还是刚才那个罗马书7章7节当中，他就告诉我们，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律法其实是一个镜子，一呢，它是给我们定了一个标准，它是给我们希望。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会帮助我们能够成为那个完美的信徒，能够成为那个跟他联合的那个信徒，能够成为那个真的有能力可以守这些律法的那些信徒。第二，上帝呢是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有罪，有罪呢我们就会学习依靠上帝。罗马书7章22节，保罗也告诉我们，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啊，我是喜欢神的律。罗马书7章22章就告诉我们，我们当做基督徒之后，我们对上帝的律法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保罗告诉我们，我是喜欢神的律。你自己想一下，你能自己也讲这句话吗？我们是不是经常说啊，当基督太难了，反正我们守不了。当基督太难了，守不了了。约翰，使徒约翰也告诉我们，在约翰1书5章3节，他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守他的诫命，其实我们是不爱上帝。在出埃及记20章，这里其实也是上帝亲自告诉我们，第6节，爱我，然后他就明说，爱我是什么意思？爱我就是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约翰一书后面那一节经文呢，也有一句，就告诉我们，或许告诉那些经常说啊，当基督徒太难了，反正我守不了的那些信徒。约翰一书5章3节，刚才我们说了，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后面那一句就说，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为什么约翰要这样讲？因为他就发现，其实守跟不守其实是在于上帝。另外讲，你如果真的愿意依靠上帝，你可以真的信靠上帝，你就会发现哪一天你真的是可以守他的。 他是要防止你继续用这个借口说啊，当基督徒太难了，反正我受不了。海德堡的谚语问答就有这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一个镜子，让你看我是有罪。第二部分呢是告诉你说，上帝拣选了你，上帝赐给你有救恩，上帝是救了你。第三个部分就在告诉你说，感恩，你被救了，你要如此感谢上帝。那其中的第一部分就讲到实践。所以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并不是不要守实践，我们其实要更严谨的来守它。为什么？因为我们比犹太人更有资源，有上帝的帮助，有圣灵的带领，我们可以来继续成长，继续依靠他，好让我们一天真的就像约翰跟我们讲的一样，或者跟保罗讲的一样，我是喜欢上帝的律。然后哪一天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里面，我都可以说我是要遵守上帝的诫命，因为我爱他，而且会并且上帝的诫命不是难守。下面未来几个主日可能我们会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祷告。我们当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祷告。我是很希望可以用下面几个主日来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如何可以正确的来祷告，上帝要我们怎么祷告。好，请大家起立一下好不好，我们打开我们今天的周报，我们来念跟今天的信息有关的海德堡的要理问答。还是我来念问，然后你们来念答好不好。问，第九条诫命命令什么？我发现几次，我觉得我们当教会有的时候念这些好像是没有什么力量，也不一定是统一啊。我们再试一次啊，然后我请大家就大声一点的念，但是呢慢一点的念，然后呢可能希望你可以再大声一点，然后你带你大众口，我们可以同时来把这个真理念出来啊。我再问一下，问他第九条诫命命令什么？
但要背地神严厉的愤怒，避免一切谎言和欺诈，以止为魔鬼的作为。在审判和关于公义及其他事情上，要爱好真理，诚实说出真理，承认真理，又要尽力护卫并促进彼此的美好名声。
哦，这个好多了，我们以后都可以像我们在念主导文的时候那个速度啊，大家稍微有一点力量，稍微有一点说服力。问，第十条诫命命令什么？
不可让那些违抗神任何诫命的邪恶倾向或思想进入我们心中，要进行无数的愤怒罪恶，喜爱公义。
问，那些归向神的人能完全遵守这些诫命吗？
不能，甚至最圣洁的人在这顺服上也只是一个小开头。然而他们若有终身目标，就不仅是照着这些神命，也照着神一切的神命开始生活。
既然今生无人能完全遵守诫命，为何神将十条诫命严格命令我们遵守呢？
第一，要我们一生可以多知道我们哪有罪的本性，以便更诚恳地在基督里寻找罪的赦免和公义。第二， 我们要努力祈求从神而来的圣灵的恩赐，以便更多的变成为神的形象。以至于赐生之后，我们最终能达到完全的地步。
我们低头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你把我们每个人带到你面前来。主，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能够有安息日，然后我们每个主日都重新可以来想到你赐给我们的恩典。主，求主你不断的感动我们，不断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不断的因你赐给我们的，因你拣选我们，因你愿意跟我们建立关系而感恩。主，也求你不断的感动我们，让我们因此能够更爱的更多的来爱你，让我们因为我们爱你更多的愿意遵守主你的话语。主啊，求主把你的诫命刻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每时每刻都能够纪念主你赐给我们的话，让我们在每时每刻都能够活出主你的旨意，让我们每时每刻一切我们所讲的所想的所做的都能够活出主你的榜样，都能够为你做见证。主啊，好让我们能够当这个世界的盐，这个世界的光。主，求主你不断的与我们同在，求主你不断的让我们继续的学习依靠你。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遵守不了你的诫命，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依靠你，凭你的名我们是可以的。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的圣名，阿们。